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宾，这是好久都没有更新的罗宾热搜。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些什么新鲜的东西呢？我们来讲一讲最近话题度非常非常高的诺兰的新电影《信条》。今天是2020年9月11号，电影《信条》已经上映一周了。基本上大家的讨论无非都是这两个：第一，看懂了吗？第二，我到底要不要去看？我是不是要像他们说的那样子，得要看两遍、三遍才能看懂？我昨天就去看了，我只看了一遍，果然就跟他们说的那样子，看一遍是看不懂的。然后呢，我就回来看了很多各种分析，我就发现很多人都看懂了，而且看懂得非常的透彻，因为他们都刷了很多遍。但是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虽然懂得比我多，懂得比我详细，但是他们不会讲故事。你就算看完了他们那些又长又臭的分析，很大可能也依然是似懂非懂，一头无绪，而且会陷入各种各样的细节里面不得其解。那么好，作为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我今天就用我的方法把《信条》这个故事完整的给大家说一遍，你听完之后再去看电影，至少看完出来之后不会像我昨天那样子依然一脸懵逼了。电影《信条》洛宾热搜版本的完整故事是这样的。在未来，有一位女科学家，她发明了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啊，大杀器。这个武器一旦启动的话，就会引起地球的毁灭。这个女科学家很害怕，在她那个时代呢，已经有时间机器了。于是呢，她就把这个武器分成了九个部分，通过时间机器把这个九个部分送回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藏了起来。我猜她送回来的时间大概应该是在1950年到2020年之间的这个时间段之内。然后呢？这位女科学家还是很担心这个武器呢会被将来的人类发现，然后重新组装起来变成一个大杀器，这样子导致地球的毁灭。她接受不了这种可能性，就越想越害怕，最后她就自杀了。在这个女科学家自杀之后，未来就真的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得非常的惨烈，导致未来的人类生存环境变得非常的恶劣。这时候有一帮人就受不了了，心想，我去，我想死了，但是我想大家一起死。我们不是有一个大杀器吗？我们只要把那九个部件给找到，挖出来组装成大杀器，那就全世界一起死吧。但是他们找不到这九个部件埋在哪里，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他们用时间机器给过去送回去一些很值钱的东西，以及一些信息，以及好几套的时间机器，送给了一个叫做萨托的人。这个萨托大概出生在1950年左右吧，是一个俄罗斯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拿到了这些未来的人给他的东西，作为交换条件，他就要找出这九个部件到底埋在哪里。凭着这些未来的人给他的东西呢，他就开始倒卖军火，逐渐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因为有钱了，他也养了很多打手军队，然后他也慢慢找到了其中八个隐藏的武器部件，就差最后第九个部件他马上也要找到了。那电影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的。前面我说的那些呢，都是根据电影里面人物的复述我推断出来的。眼看着就要找到第九个部件，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萨托就发现自己得了胰腺癌，而且是晚期，很快就要死了。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装置，就是一个手环。这个手环他戴在手上，一旦他自己死了，这个手环就会自动把这九个武器部件的埋藏地点信息给发送出去，未来的人就会收到。然后呢，他们就会按着这个信息把这个九个武器部件都从地里挖出来组装成大杀器，让全世界一起完蛋。萨托的原计划呢，就是一旦把这第九个武器部件也找到，确定埋藏的地点，然后他就自杀。因为对于他来说，自杀总好过被癌症折磨致死嘛。萨托的自杀计划呢，就是在他自己的豪华游艇上面跟他心爱的老婆在一起度过一段最美好的时光，然后他就自杀。但是一直受他虐待的老婆其实一点都不爱他，恨不得打死他。但是萨托不管，他觉得躺在自家的豪华游艇上，在老婆面前自杀，就是人生最后最美好的回忆了。就是这么变态，只要他一死，手环就会自动把九个部件的位置信息给发送出去，未来的人就能够接收到，然后就能够挖出九个部件组装好大杀器，然后全世界毁灭，就相当于给这个萨托给陪葬了。但是世界上有人并不想陪着萨托一起死啊，未来也有人不想世界毁灭啊。这些人里面其中就有一个组织叫做信条，他们就很不想世界毁灭。于是呢，他们也用时间机器来到了萨托所在的这个时代，他们的计划 就是想办法不让萨托拿到大杀器的第九个部件，因为前面八个他已经拿到了，只要不让他拿到第九个，不管萨托最终是自杀还是被癌症折磨而死，他都没有办法把完整的信息告诉未来那帮疯子。可惜信条这帮人，也就是电影里面的男一号和男二号主角，他们失败了，他们没办法阻止萨托拿到第九个部件。萨托拿到以后，就让他手下拿着这个部件去到一个废弃的城市里面，准备把它埋藏到很深的底下，然后呢他就准备在自己家的游艇上面自杀，并且把位置信息发送给未来的那帮疯子。于是信条这帮人最后的计划呢，就是在萨托自杀前的那一刻，把这第九个部件从他原来打算藏的地方给偷出来，藏到别的地方去，而且不让萨托知道。这样子萨托一自杀，传送给未来疯子的那个位置信息呢就是错的，他们在未来就找不到这第九个部件，大杀器就组装不起来，这个世界就不会被毁灭了。所以电影的最后，信条的这帮人就成功的把第九个部件给硬抢了出来，而且在自家游艇上的萨托呢也不知道，本来想在游艇上浪漫一番之后才自杀的萨托呢，也被他老婆一枪给打死。他死了之后，位置信息虽然传送出去了，但是第九个部件的位置信息是错的，那里并没有这个部件，所以未来就不会被毁灭了。那么电影故事就到这里结束，这个就是完整的信条的故事。你把我说的这个六分多钟的内容听完，再去电影院里面看，就绝对会很清楚了。为什么诺兰这部电影呢被很多人说很烧脑，怎么看也看不明白，要多刷很多遍才能看得明白呢？是因为他在里面说的这个时间机器的这个概念啊，跟我们以前看过的时光倒流、时空穿越的那些概念是不太一样的。以前我们看过的时空穿越基本上是有一个机器可以让我们咻的一下，一秒之内就去到过去或者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而诺兰这部电影里面说的是一个叫做时间逆流的这么一个概念。如果你看很多这种公众号啊、电影评论的分析呢，就是所谓的熵减这么一个概念。那我就不在这里解释这个概念了，你要喜欢研究的话，大把的文章可以让你好好研究。我这里用一个我独创的比喻来说明诺兰说的这个时间逆流吧。诺兰的这个时间概念呢，就相当于把时间比喻成一条河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条河流里面，这条河流呢是一直从上游流到下游去的。在时间机器发明之前，每个人都只能从上游往下游去流，是不可能回头的。但是有一天，有人发明了一个时间机器，这个时间机器呢也不是太大，就跟一个电梯的大小差不多。在时间这条河流里的人呢，他一旦走进这个机器，他就获得了可以逆流而上的这个能力，这个就是诺兰在电影里面所说的这个时间逆行的能力。但是你要记住是逆行，就像在这条河流里面，你这时候已经去到了下游十公里的地方，你想回到上游五公里的地方去拿一个东西，这时候你进入这个时间机器，你就获得了逆流的能力，你就只能倒退着在河里逆流游五公里回到这个五公里的地方。在这个倒退的过程中，你所需要用的时间跟这些顺流向着下游去走的人所用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些顺着河流的方向向下游走的人呢，他们看到你的样子，你就是在倒行。但是如果你倒行了一段时间，例如倒行了两公里之后，你忽然又不想回到五公里那么远了，这时候你再进入一次这个时间机器，你就又可以顺行着继续向下游走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不管是顺行还是逆行，你都是在消耗时间，你的身体也是在不停的变衰老。那么在电影中，这些逆行的人呢，都必须要戴上氧气面罩的，不然就没有办法正常呼吸，这也是便于观众辨别这个人这时候到底是在逆行还是在顺行。逆行就戴上氧气面罩，顺行就什么都不用戴。用回这个河流的这个比喻，就相当于假如你在逆流而上，你就需要一些辅助设备，你才能游得跟你顺流而下的速度一样快，例如戴上脚蹼或者一些辅助游泳的设备。而在电影里面，这个设备就是氧气面罩。当然这个比喻呢，在你没有看电影之前，你估计也没那么容易能够 get 到，但是呢你听完我这个比喻，你再去看电影的时候呢，就会好理解很多了。好吧，听完我这十分钟的内容，周末就可以买张电影票，好好的去电影院里面欣赏一下诺兰的这部巨作信条了。我是罗宾，记得继续订阅收听我的洛宾热搜以及说的全是梗哦，不要放弃我。